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1章的53节讲到了创世纪42章的第6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去买粮食，他们在约瑟面前俯伏下拜。圣经说，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可是他装作是陌生人，对他们说严厉的话，问他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回答，我们是迦南地来买粮食的。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有关他们的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间谍，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的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这样，仆人们实在是来买粮食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并不是间谍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可能，你们实在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的。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兄弟12个人，我们都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最小的现在与我们的父亲在一起，还有一个不在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说，还有一个不在了，他们指的就是约瑟。原来在他们心里，他们一直在告诉自己，约瑟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在了，因为如果约瑟真的死了，他们的心里会好受很多。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今天，罪人们会说耶稣已经死了，甚至根本就没有耶稣，耶稣是虚构的，因为如果没有神，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，他们无论做什么都用不着内疚，他们内心会好过很多。但是不管这十个哥哥有什么自私的想法，对约瑟都不能造成一丝一毫的影响。约瑟就在他们面前，而且就掌握着他们的命运。同样的，任何人的自私的想法也改变不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，而他们相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也决定着他们永恒的命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存在和耶稣的复活是无法篡改的历史事实。在公元一世纪，知道耶稣复活的人如此之多，以至于当时最不愿意承认的人都没办法忽略这个事实。公元一世纪就有这么一位大历史学家，叫约瑟夫斯，他在犹太人中的历史地位不下于我们的司马迁，而且他像班固一样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雄，他本身是一位法利赛人。耶稣生前经常批评法利赛人，但是从人的角度，要成为法利赛人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法利赛人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当的，是要选拔和考试的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全国只有不到6000个法利赛人，个个都学富五车，约瑟夫斯就是其中一个。他29岁那年，犹太宗教领袖们决定起义来反抗罗马人的压迫，约瑟夫斯毅然投笔从戎，参加了起义军。不过很快他的部队就被打垮了，他也沦为了俘虏。因为他很出名，当时指挥战役的罗马将军维斯帕先亲自接见了他。在他们的会面中，约瑟夫斯预言维斯帕先会成为罗马的皇帝。维斯帕先听了这预言之后，果断地决定暂时放下跟犹太人的战争，回到了罗马。果然2年后，罗马政局发生了巨变，罗马陷入了内战，尼罗在公元68年自杀身亡。这个尼罗就是在公元64年罗马发生大火灾的时候，把火灾怪罪给基督徒，并且开始残酷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。神让他在4年后就众叛亲离，自杀身亡了。内战期间，很多人都比维斯帕先更强大，更有资格，但是他们都一个个的倒下了。公元69年，维斯帕先出人意料地当上了罗马皇帝。维斯帕先纪念约瑟夫斯的预言，把他接到了罗马。约瑟夫斯成为了皇家的御用文人，得到了优渥的待遇。维斯帕先改变了尼罗的很多政策，但是却继承了对基督徒的疯狂镇压。所以在立场上，可以说当时很少有人像约瑟夫斯这么反对基督徒的。他既是法利赛人，又是罗马皇帝的御用文人，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提到耶稣， 提到耶稣的复活。约瑟夫斯的代表作是犹太人的历史传承，又叫犹太古书，这是一部卷意浩瀚的巨著。写这部书的时间与写四福音书的时间几乎重合。在第十八卷中，约瑟夫斯评价了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的功过，而本丢比拉多的四大失误之中，第三个就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提到了耶稣。他是这样写的：当时有一个叫耶稣的人，有人认为不应该把他叫做人，因为他做了许多看起来很神奇的事儿。很多人跟随他，认他做老师，他赢得了不少犹太人和希腊人的认同。当我们中间的领袖控告他的时候，本丢比拉多判他钉十字架，但是那些爱他的人并没有停止爱他，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了，出现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叫他弥赛亚，因为很多先知预言了他的复活，还预言了很多其他关于耶稣的事儿。至今，这个叫基督徒的部落还没有消亡。弟兄姐妹们听约瑟夫斯写，至今这个叫基督徒的部落还没有消亡，可能会觉得有点滑稽。但当时在人的眼光中，基督信仰看起来就是一朵在风中摇曳的小火苗，随时都可能被强大的罗马帝国扑灭。所以约瑟夫斯感叹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一小撮势力竟然这么顽强，到现在都没有消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一位在立场上完全反对基督信仰的御用文人，居然不得不写耶稣钉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，因为这是当时很多人都相信无疑的事实。所以当代学者、圣经批评家麦克莫罗不得不说，约瑟夫斯的记载把一切对耶稣是否真实存在的疑问一扫而空。约瑟夫斯写耶稣这一段是我一直想讲的一个小插曲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中的约瑟。圣经继续讲到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刚才对你们说你们是间谍，这话实在不错，我要这样试试你们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绝不得离开这里。你们可以派你们中间一个人回去，把你们的弟弟带来，其余的人都要囚禁起来，好证明你们的话真实不真实。如果不真实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就是间谍。约瑟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少年了，他在内心早已经原谅了他的哥哥们，但是这不代表他不谨慎地处理他跟哥哥们之间的关系。有的人错把原谅理解为和好如初，一切恢复以前的样子。原谅不代表不加提防，我也许再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了，因为原谅对方不代表认同对方之前对待我们的方式，更不代表要容许对方继续像之前那样对待我们。约瑟已经背井离乡二十年了，在跟十个哥哥相认之前，他必须知道自己的父亲雅各的现状，必须知道自己的弟弟便雅敏的情况，他的老父亲是否还在世，这十个人会不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便雅敏。所以他必须试验他们，必须让他们把便雅敏平安地带到自己的身边。对约瑟的哥哥们来说，关在埃及监狱里其实就是等死，因为他们知道雅各不会允许他们带便雅敏来埃及替他们受过。在后面这三天的时间里，他们一定担惊害怕，甚至可能为了争取那唯一的一个回去的机会而争吵不休。但面对死亡，我相信他们也会衡量自己生命的价值，会检视自己的人生信仰，他们也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涤。好在三天之后，这个埃及的大官突然改变了主意。圣经写道，于是约瑟把他们收在监房里三天。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要这样做就可以活着。如果你们是诚实人，就叫你们兄弟中一个人囚禁在监里，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，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，这样就可以证明你们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们就不必死了。他们就照样做了。约瑟改变了主意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从九死一生变成了九生一死， 他们就像经历了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的过程，让他们内心激动不已。他们彼此说，哎，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事儿上实在是有罪，他向我们求情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却不肯听他，所以这次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。刘本回答他们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孩子吗？可是你们不肯听，现在流他的血的罪要向我们追讨了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明白，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当传译。约瑟转身离开他们，哭了一阵，又回到他们那里与他们说话，然后从他们中间拉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绑了起来。约瑟听到他们的忏悔，流下了眼泪。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看到神的子民心意回转向神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也一定是百感交集，一定是既甜蜜而又柔软。经上记着，约瑟又吩咐人把他们的袋子装满粮食，把个人买粮的钱放在他们的口袋中，还为他们预备了路上的食物，仆人一一办妥了。约瑟的哥哥们把粮食驮在驴上启程回去了。他们来到一处住宿的地方，其中一人打开口袋拿饲料喂驴，却发现里面有钱，就对其他的弟兄们说，你们看，我的钱又回来了，在我的口袋里。他们心惊胆战地彼此议论说，上帝这样对待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瑟给了哥哥们粮食，没要他们的钱，还给了他们路上的饮食。但是面对恩典，他的哥哥们的反应却是心惊胆战，不能相信。他们说，上帝这样对待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怎么值得他这样做呢？那个埃及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呢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哪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这就是为什么恩典这么让人难以置信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律法的关系，就是我们需要抛家弃子背着十字架去换取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在适当的时候会问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问题，你现在能相信我的恩典了吗？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是否能过上蒙福而又安息的生活。以色列人刚一出埃及就遇到了这样一次测试。出埃及记16章写道，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林出来，来到以林和西奈中间的逊旷野，时至他们离开埃及后的第二个月的15日，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，我们还不如当初在埃及就死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在那里我们至少可以围在肉锅旁边吃个饱，现在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，是要叫全体会众饿死在这里吗？这时候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，但是还没有到达迦南地，他们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，他们需要神的供应，但是还没有进入神的应许。他们在测试中失败了，因为他们不是感谢神解放了他们不再被奴役，反而抱怨他们没有肉吃。他们不感谢自己的环境已经得到的改善，反而抱怨神就要为他们解决的问题。虽然他们抱怨说想回埃及，但是神不会让他们继续做奴隶，因为他们受难的时日已经期满了。还记得吗？在创世纪15章里，神告诉了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期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会到限期，即使是你的敌人对你的陷害也会有限期，即使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伤害，自己对自己的捆绑也都会有限期，不可能永远下去。因为神的旨意在世界上的时间表不是由你控制的，即使魔鬼用谎言欺骗了你，即使魔鬼用谎言影响到你的家庭，他不能随心所欲，想骗多久就骗多久。因为神会说，时间到了。当神看到他的子民在埃及人鞭下受奴役的时候，他说，时间到了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说，我已经看见我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，听见了他们因监工的压迫而发出的呼求，我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所以我要来把他们救出埃及。每一个苦难的季节都有期限，每一个挣扎的季节都有期限。神掌握主权，神掌管一切， 敌人不能控制你的生命，错误不能控制你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分开了红海，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。你的生命中也一定有过困苦的季节，一定有过挣扎的季节，也一定有过神的恩典和救赎。在此时此刻，你回看生命，你能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见证，证实神的信实，能够让你相信神在这个季节里也会给你恩典。影响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的一个原因是选择性记忆。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一个多月，他们对埃及的记忆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以色列人说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他们说那时，对，那时你们可能有肉吃，但是那时也有埃及人的皮鞭抽在你们背上，那时也有把背压弯的砖石，那时你们要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，那时他们让你造砖还不给你足够的材料。但是以色列人忘掉了这些，在熟悉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之间，以色列人宁愿选择熟悉的环境。他们向摩西抱怨，摩西向神求告，于是神说，让我来把这些不知道感恩的人杀光吧。这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神应该做的，这是很多不了解神的人认为神会做的。不了解神的人以为他是手持权杖，动不动就拿雷电来电人的白胡子老头。直到有一天人真的需要神的恩典，直到有一天靠自己真的不行了，直到有一天真的遇到了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，直到有一天跑到猪圈里想吃猪食都吃不到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父亲的家里，却看到他远远地跑过来。人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一直在翘首期盼，等着我回来。原来神是这样的，原来恩典真的有这么好。面对满心抱怨的以色列人，神没有去杀他们，没有去电他们，没有去说他们一句。经上写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，百姓可以每天出去拾取他们当天足够的分量，这样我就可以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训诲。我要测试他们，看看他们信不信我。你信不信我每天能给你足够的供应？你信不信有我就已经足够？你信不信如果我是足够的，你就足够？因为我造了你，我在你里面，是我把你带到这里，而我绝不会把你放到一个处境中，却让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真的有这么好，神的爱真的有这么好。他爱你，他祝福你，他保护你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有了他，你就足够，你足够面对一切困难，足够面对一切人，足够面对一切仇敌。他会给你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必让你一切兴盛，一切顺利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